下面是焦点新闻。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仲有五个礼拜，礼拜二晚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曼斯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沃尔茨唯一一场的副总统电视辩论会对决。主持人第一题就问伊朗飞弹攻击以色列的中东问题，沃尔茨说美国需要继续在中东保持军事存在，并表示他支持继续和以色列站在一起对抗伊朗支持的代理人。曼斯则批评拜登政府解冻了伊朗资金，助长了伊朗攻击的能力。沃尔茨曾经讲过1989年6月4号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人在香港，不过根据公开文件显示他直到8月才抵达。沃尔茨答话自己讲错了话，当主持人问到曼斯为什么从知名的川普批评者转变为川普的支持者的时候，曼斯说他以前是因为相信了媒体对川普的不实报道，因此对川普产生了误解。两个人都宣称他们上任之后能够改善美国经济。曼斯说美国人正在度为支付账单而挣扎，而生活费用危机将在川普第二任期的第一日停止。沃尔茨则赞扬副总统贺锦丽的经济计划，他强调增加可用住房存量的作用，以帮助降低难以负担的住房价格。贺锦丽建议在全国建造300万套新房，不过有些专家表示美国需要700万套新住房来稳定市场。在美国非法移民问题上，两个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沃尔茨说国会已经制定了解决移民问题的计划。曼斯表示拜登政府的边境政策让非法移民激增。在曼斯解释海地移民怎样在美国获得临时合法身份之后， CBS 首度关闭两位候选人的麦克风。在结案陈词中，沃尔茨首先发言，他说贺锦丽给些人提供了新的前进道路，曼斯则将能源成本、住房成本和其他商品成本上升归咎于贺锦丽的政策。他说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方案，我们需要一个以前已经做过一次而且将会做得更好的总统。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二晚说今晚伊朗再次用几百枚导弹袭击以色列，这一袭击失败了。他在安全内阁会议上说由于以色列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伊朗的行动被挫败。内塔尼亚胡说我祝贺以色列国防军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他还赞扬以色列公民所表现出的警惕性和责任感，并强调这个有助于以色列挫败伊朗的这次袭击。同时他也感谢美国对以色列防御努力的支持。内塔尼亚胡说伊朗政权没有搞明白我们自卫的决心和报复敌人的决心。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雅尔和哈马斯最高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戴夫没有搞明白这一点。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和真主党参谋长福阿德·舒克尔亦没有搞明白这一点。德哈兰可能有人亦没有搞明白这一点。他警告他们将会明白的，无论谁攻击了我们就将攻击他。针对伊朗的最新举措，白宫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是一次重大升级行动，拜登政府正在度商议对伊朗的下一步回应。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说好显然这个是伊朗的一次重大升级，是一个重大事件。同样重要的是据我们目前所知，美国和以色列在一起并创落了在遭受袭击中以色列没有人死亡的情况。五角大楼表示这次袭击大多数导弹被以色列成功拦截， 两艘美国导弹驱逐舰亦参与了击落导弹的行动。五角大楼指出，伊朗的这次袭击对以色列造成的地面损失很少。在礼拜二晚，特拉维夫发生了一宗恐怖袭击事件，警方将两名袭击者称作是明显的恐怖分子。以色列国家紧急服务机构说，事件发生在亚法的一个轻轨站。亚法是特拉维夫南部的一个阿拉伯和犹太人的混居区。路透社报道说，目前还没有组织宣称对这件事件负责，但以色列财政部长贝扎雷斯莫特里奇说，嫌疑犯是来自约旦河西岸城市希伯伦的巴勒斯坦人。强硬派斯莫特里奇说，他将要求内阁将嫌疑犯的家人驱逐到加沙。根据紧急医疗机构红大卫盾会救护车服务部表示，他们在礼拜二晚7:01收到的报告说，有人受了枪伤。事发当时，医护人员和护理人员紧急前往当地，对一些受伤程度不同的伤者进行了现场治理，其中包括一些失去意识的人。耶路撒冷邮报指出，安全部队最初认为这个是一宗犯罪事件，但当他们听到枪声以及真主党自大的叫声之后，就认为这个是一宗恐怖袭击事件。随后伤者被送到伊奇洛夫医疗中心和沃尔夫森医疗中心，多人伤势严重。就在这宗恐怖事件发生几分钟之后，伊朗就向以色列各地发射大规模导弹袭击。以色列军说，伊朗在袭击中发射了大约180枚导弹，并持续了大约半个钟头。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说，伊朗的这次袭击比四月的那次袭击范围更大更严重，但他说以色列及其合作伙伴的防御努力导致很多伊朗导弹被拦截，只有少数导弹击中地面。他说目前还没有任何人员伤亡报告，不过他警告说伊朗的举动将面临后果。礼拜二，前荷兰首相吕特出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14任秘书长。在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关键时刻，他表达了对乌克兰的强烈支持，并谴责中共已经成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坚定性助力。吕特还强调，支持乌克兰的成本远低于普京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所带来的代价。北约估计，今年32个成员国中有23个至少将 GDP 的 2% 用于国防目标，20年前只有3个国家达到这一标准。对于美国即将到来的大选，吕特对记者说，我不担心，我非常了解两位候选人，我和唐纳德·川普共事了4年，他是推动我们增加国防开支的人，他做到了，因为我们现在的开支水平比他上任时高得多。他强调，我能够和两人合作，无论选举结果怎样。他说，两位候选人都明白，最终跨大西洋的关系至关重要，不单只是对欧洲来讲。吕特在会上特别提到了中共，尤其是北京对普京的支持。他说，中共已经成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推手。北京无法继续助长这场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冲突，还要让其利益和声誉不受影响。吕特表示，目前战场上的局势仍然艰难，俄罗斯今年取得了有限的进展，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指出，最近每日估计都有1000名俄罗斯士兵死亡或受伤。吕特强调，我们必须确保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民主的主权国家获胜。他在履行新职务的时候说，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工作，其中的优先事项还包括增加国防开支， 加强北约同其他世界各国建立的伙伴关系，尤其是亚洲同中东的国家。德国当局礼拜一拘捕了一名涉嫌为中共情报机构工作的中国女子 Yaki X。 德国联邦检察官发声明说，他利用他在一家为机场服务的物流公司工作的便利，将航班包括军事装备在内的货运和乘客信息提供给中共。声明说，从2023年8月到今年2月中旬，他多次向德国华裔公民郭建传递情报。美联社说，郭建是极右翼欧洲议会议员马克西米利安·克拉克的助手，已经在今年4月因为涉嫌从事向中共提供情报被捕。检察官说，姓郭的男子受到的指控是为中国情报部门工作，并多次传递有关欧洲议会谈判的情报。检方还指控他监视在德国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动，并搜集他们的信息。德国之声报道说，德国拘捕 Yaki X 显示了中国间谍活动的复杂性和他在欧洲的广泛触角。今年4月，三名德国公民因为涉嫌向中共情报机构提供可用于军事目的、潜在性帮助强化中国海军力量的技术而被捕。无独有偶，菲律宾国会9月27号举行疑似涉入菲律宾丹禄省班班市线上博彩公司入口贩运案，并疑似为中共间谍的前市长郭华平调查案听证会，公开他为中共政府工作的新证据。其他国家亦开始警惕中共的渗透。法国情资数字媒体情报在线9月30号报道披露，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所长胡士胜因为签证在最后一刻遭到法国政府拒绝，没办法参与几日之前在法国举行的西藏研讨会。就在一个礼拜之前，情报在线9月23号亦披露另一起中国学者签证遭拒的案件。该媒体表示，情报单位向政府高层提供一份非官方报告，说这位学者同中国军事研究有关，令到行政司法单位拒发签证。情报在线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策略日渐精细隐蔽，透过在法国举行越来越多议题敏感的讨论会和会议，企图影响学界并推进中国论述。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